岳钟琪正在中军大帐准备给朝廷写奏折，一个军教气喘吁吁的进来禀报：军们军们，不好了不好了，色了班兄弟俩在外边要决斗呢。岳钟琪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。什么？兄弟俩要决斗？不会吧，他们昨天还好好的呢，无缘无故的怎么突然要决斗呢？哎呀，军们军们，真的真的呀，您快去瞧瞧吧，再晚了恐怕就……岳钟琪一看那个军教的脸色轻之有变，他不敢怠慢，放下笔墨，大步流星出了中军大帐，远远就看见兄弟俩一西一东对面而立，两个人神情紧张，怒目而视，看那意思啊，见火就着，一触即发。奇怪的是，和他们一起的那几个藏民站在一边，脸上毫无表情，更没有一点要上去劝阻的意思。只有朵云像一只受了伤的小鸟似的，手握匕首，脸色苍白，呼吸急促，紧张地注视着兄弟二人。岳钟琪大步流星来到近前，边走边说：哎哎哎，我说这敌人刚刚打退，怎么就同室操戈了呢？快别这样了，叫人笑话。哎，是不是为了争功劳啊？我这奏折还没写呢，你们急什么呢？说着话拽住了色罗奔的胳膊。沙罗奔站在哥哥的对面，挺了挺刀，大声说：不是为了争功劳，是为了争公道。大人为什么不问问哥哥，我背上的箭伤是哪来的？色罗奔瞪着眼睛，没好气地说：哼，我的每一箭都是射向敌人的。岳钟琪闻听此言吃了一惊，他猛然想起沙罗奔受伤的情景。的确，当时沙罗奔正在专心致志地对敌厮杀，忽然从背后射来一箭，正中沙罗奔的肩胛骨。当时岳钟琪也感到奇怪呢，心说这背后哪来的敌人呢？但是当时忙着指挥战斗，没来得及多想。此刻听沙罗奔这么一说，不由心中一紧，他下意识地松开了色罗奔。突然站在一旁的朵云冲过来了，站在色罗奔的面前，指着他的鼻子说：哼，你还算是哥哥吗？你以为别人没看见？告诉你吧，当时我就在你的身后，看得清清楚楚，你的每一箭都是射向弟弟的。不错，因为我射他的时候，他就是我心中的敌人。岳钟琪见他毫不隐晦地承认了，心往下一沉。嗨，色罗奔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啊？究竟是为什么？色罗奔眼睛通红，哼，你问问他，朵云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？话音没落，沙罗奔就大声说：我的，朵云肚子里的孩子的的确确是我的。与此同时，朵云也毫不隐晦地说：对了，就是沙罗奔的。沙罗奔看看朵云，满意的点点头，又对哥哥说：怎么样，你都听见了？怎么样？岳钟琪简直被眼前的情景给惊呆了，他大声说：行了行了，你们都听我说啊，你们不是都读过三国吗？兄弟如手足，妻子如衣服，手足断难续，衣服破可补啊。沙罗奔也大声说：不，大人的话我不懂，我只知道我爱朵云，朵云也爱我。色罗奔脸色苍白，他看着朵云说：朵云，你说过的，你爱我，你是爱我的。朵云一点也不羞涩：是的，以前爱过，但是现在不爱了，因为你小气，你爱钱，更没有弟弟勇敢。色罗奔说了一句藏话，挺刀就向朵云刺去了。沙罗奔一个箭步冲过去，举刀一格， 两柄钢刀碰撞在一起，立刻溅出了火花。俩人你来我往就斗在了一起。岳中琪在一旁看得分明，显然弟弟比哥哥技高一筹，他不仅暗暗为色勒奔捏了一把汗。兄弟俩打了百十来招，突然色勒奔身子往后一仰，大叫一声：不好！沙勒奔急忙收招却步，却不料就在这一刹那间，色勒奔突然起身，侧身一个横劈，正中沙勒奔的小腿。感情原来他是诈败用计呀。朵云大叫一声，从身上撕下一块布过去就要替他包扎。沙勒奔一摆手示意他不用，他像一头发了疯的狮子一样挥舞着大刀向色勒奔就冲过去了。他一招快似一招，一刀狠似一刀，不给色勒奔一点喘息的机会。可怜色勒奔武艺不如弟弟，被弟弟逼得只有招架之功，没有还手之力。一会儿的功夫啊，他的脸上、胳膊上、腿上都已经带了刀伤，最后干脆躺在地上，听天由命的闭上了眼睛。岳中琪刚喊一声“刀下留人”，可是为时已晚呐！朵云手持匕首从一旁冲了出来，对准色勒奔的胸膛猛刺了进去。色勒奔大叫一声，双手握着匕首，看了看朵云，冷笑了一声：“我，朵云，我是真心，真心爱你的。”说完便绝气身亡。岳中琪和在场上的亲兵全都惊呆了。岳中琪狠狠瞪了沙勒奔一眼，转身就走。沙勒奔在后边说了几句什么他也没听清，头也不回地说：“好了好了，你回你的大金川，从今往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你。”仗是打赢了，可是色勒奔兄弟残杀的惨状总是在岳中琪的眼前晃动。就连后来朝廷颁布旨意晋升他为公爵，开庆功宴会，他都是恍恍惚惚，如在梦中一般。岳中琪的故事讲完了，傅恒还沉浸在那悲壮的往事之中。他双手捧着个空杯子，出了好一会子神才清醒过来，自私的一笑说：“哎呀，哎，太惊心动魄了。那后来呢？”“后来的事儿六爷就都知道了。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哦。后来就是河童坡我打了败仗，又被削去了爵位和官职，进京听刊，再也没回过四川。嗨，说实话，打了败仗，我身为主将理当领罪，朝廷不杀我已经是天大的恩典了，本不该再有什么非分之想的。但是我岳中琪世世代代蒙承君恩，总想多为主子出把子力，也好将功补过呀。六爷是当今天子近臣，要是能把我这一番苦心禀明主子，也就不枉了你我今天这促膝一席谈呐。”傅恒看了他一眼，笑着说：“怎么，难道说东美公是想带兵征讨大小金川？嗨，我可不敢有那么高的奢望，只要是能随军前效力啊，做一个小小的幕僚，此心足矣。”傅恒突然也心中一动，他也萌生了带兵出征的念头，心想自己要是能争得这份差事，请这位老将军随军参议，这立功那还不是十拿九稳的事吗？这可比打黑茶山过瘾的多了。不过据他冷眼旁观，好像军机大臣讷亲也想抢这个差事，自己能不能争得过他呢？皇上究竟是怎么想的呢？这还都是未知数。 想到这儿，他定了定神，说：“窦美公，你别光往窄处想，当今英明睿智，哪能让你大材小用了呢？我常在主子跟前伺候，知道主子的心思，主子还是很器重你的。你放心，我傅恒不是小人，一有机会一定会替你说话的，绝不会叫你就这么一直委屈下去。”说着掏出怀表看了看，哎呦，已经过了子时了，便笑着说：“哎呀，今儿太晚了，该告辞了，明天一早我还要面圣，你有空也多到我府里走动走动。哎，对了，再过三天呢，我儿子就满百天了，要办汤饼会，头一个请的客人就是你，到时候给你下帖子，你可得赏光啊。”岳中琪一边往外送他，一边笑着说：“哎，六爷请我，我一定要去。不过六爷身份高贵，不同于别人，我要是常往六爷那跑，别人还不得说我没来哟巴结国舅爷。不过今儿一番话呢，咱们谈得特别投机，往后就另当别论了。贵公子的汤饼会我是去定了。”说着话已经来到了大门口，傅恒拱了拱手说：“与君一席谈，胜读十年书啊，改日再会。”岳中琪看着傅恒远去的大轿，不由又羡慕又感慨。羡慕的是傅恒年轻有为，不到30岁就入阁拜相，感慨的是像傅恒这样的皇亲国戚，身居高位而不盛气凌人，确实难能可贵呀。他站在那儿远远看着傅恒的大轿，胡思乱想了一阵子才进去了。傅恒回到自己的府邸已经是丑出时刻了，因为老爷未归，和府上下都没敢睡。傅恒刚进了二门，就听见上房传来了孩子的哭声，便径直走进去了。只见几个老妈子在摇床旁边给孩子换尿布呢，夫人唐儿歪在炕上假寐，见丈夫回来了，唐儿偏身坐起来理了理头发，娇嗔地看了丈夫一眼：“哎呀，怎么这时候才回来，一点也不知道爱惜自家的身子骨。”回过身来对老婆子说：“哎，你们快把留给老爷的参汤端过来。”“也不是我说你们，几个大人看不住个孩子，真不知你们是怎么当的差。得了得了，快把孩子抱给我吧。”几个老妈子被唐儿数落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，赶紧把孩子抱给唐儿，又忙着给傅恒端参汤打洗脚水。傅恒端起参汤喝了一口就放在案子上了，看了唐儿一眼笑着说：“哎呀，我说你什么时候也学会扯老婆舌头了，孩子哭几声打什么紧呢，就这么大惊小怪的。我今天是奉旨去了岳中琪府上安慰他一下，顺便呢请教请教军事，哎，还听了一个好动人的故事呢。”一抬头他看见案子上放了两个红布包。“哎，这是什么，今儿都有谁来过了？”“嗨，哎呀，也真奇怪了，你在家的时候吧也没那么多人来，越是你不在家吧，这来的人越多。今儿先是讷亲来了，随后乐敏也来了。喏，那个大包啊就是乐三爷送来的，说是里头有几张《红楼梦》，是曹雪芹刚写好的，知道你喜欢看就急着送来了，抄好了还得赶紧还回去呢。还有方清给孩子绣了荷包，哎，对了，人家还特意给你做了一双千层底的布鞋呢，你可要爱惜些仔细穿咯。那个小包是高恒托人从山东带来的，我没问也懒得看，谁知道是什么东西啊。傅恒笑着打开那个小包，原来里面包的是上好的阿胶。傅恒以前 曾经听妻子说过，高恒对他好像不怀好意，就把阿娇往唐二面前推了推，笑着说：“嗨，瞧你，抬手不打送礼的嘛。再说，他和咱们好歹也是亲戚，他对你没安好心，你防着点也就是了，何至于这样紧张呢？阿娇也是好东西，既然人家送来了，你就收着吧。”唐儿白了丈夫一眼，哼，我才不稀罕他的东西呢，是好东西，你干脆自个儿收着得了，等再出去带兵的时候，说不定会碰上个比娟娟还好的姑娘呢，这阿娇对你来说岂不更有用吗？说着脸朝里躺下，不再理他了。傅恒一见四下没人，也上了炕，从背后把唐儿揽在怀里，抚着他满头的秀发，轻声说：“瞧你，好端端的，生哪门子的气呀？哎，我呀，还真喜欢你撒娇使小性的模样呢，要多可爱就有多可爱。去，你少在这耍贫嘴，哼，我还不知道你，几时把我放在心上了？”傅恒搂着唐儿，扳过他的肩头，盯着他的脸，十分认真地说：“哎，天地良心啊，我可是时时刻刻都把你装在心里的，要是有半句假话就……哎，行了。”一见丈夫要赌咒，唐儿赶紧用手堵住他的嘴，哼，谁要你赌咒发誓了？傅恒把唐儿的手拿开，顺势握在自己的手里。唐儿，平心而论，我也知道你寂寞，就连像眼前这样亲热的机会都少得很。说起来，我有这么漂亮贤惠的夫人，何尝不想把她揽在怀里多亲热亲热呢？可是我是个满洲人，又是正宫娘娘的弟弟，这个身份不但没什么得意的地方，反而容易招人说三道四的。身为国舅爷，差事办好了吧，别人认为你有内助，该当的；差事办砸了呢，人家又会说你纯属窝囊废，有内助还办不好差，真是猪八戒照镜子，里外不是人呐。更何况我年纪轻轻就做了这么大的官，自古以来恐怕也没有多少个人，不是？要是自己不知道努力，岂不辜负了君恩？说句不好听的话，我要是每天只知道陪着老婆，恐怕到现在呀，也只是个散职大臣国舅爷，那样的日子有意思吗？你的丈夫要是那样的人，你的脸上有光吗？哎呀，爸爸爸，得得得，你呀，我不过说你不会保养自己，就惹出你这么一大车的官话。哎呀，我是那种不明事理的人吗？我是整天只会扯你后腿的人吗？人家还不是心疼你，岳中琪一个糟老头子，讲个故事就闹得你半夜不睡。你看人家张相，差事再多也有时有赏的，除了圣旨，谁也别想惊动。每顿饭都有御厨御医合计着做药膳，他有一把子年纪了，咱不去说，那讷亲呢，不也和你一样的官职吗？你别看他平常像个闷葫芦，养生之道可比你懂得多，伙食月例120两，时不时的还请西洋郎中看脉呢。傅恒搂着唐儿，听他絮絮叨叨说个没完没了，开始还笑着听着，慢慢的就闭上了眼睛，似梦似醒的喃喃地说：“你就放心吧，你丈夫我呀还年轻着，结实着呢，一时半刻还不至于不中用的。不过说实在话，我在外面忙得头昏脑胀的，家里呢就全靠你了，有什么照应不到的事儿，你得多替我操些心。”唐儿见傅恒渐渐闭上了眼睛，笑着说：“ 行了行了，我都知道了，你睡吧。唐儿轻轻抽出身来，偏身下炕，点上香，伸手摸摸炕，蹑手蹑脚的走到廊下，吩咐家人：哎，老爷睡了，把炕再烧热点，匀着续火，轻点。回到屋里，给观音像上了三炷香，双手合十祷告了几句，转身上炕，正要吹灯，却听傅恒又说：哎，乐亲可是轻易不给人送礼也不收礼的主啊，这些日子往咱们这儿跑得挺勤的，是个什么意思呢？他今儿来都说了些什么？唐儿见他躺在炕上，头枕着双手，目光炯炯，不由扑哧一声笑了。嘿，瞧你，我还以为你睡着了呢，怎么又精神了？都什么时辰了，还不赶紧眯乎一会儿？今儿乐亲来呢，我没见，人家听说你不在就走了，他能有什么事儿呢？你呀，也太多心了。不，你不知道，我本来心里就有事儿，又错过了困头，就更睡不着了。这一阵子啊，乐亲是想去大小金川带兵打仗，哼，我明白他的心思，是怕我和他争这个差事。唐儿一听这话就急了，怎么，你还要争这个差事啊？哎呀，你已经带过兵了，又打了胜仗，还要怎么着呢？也该见好就收了。怪不得上次四川县令来引荐，你又是亲自接见，又是留他们吃饭的，还请太医院的医证写什么防蛇咬、防蚊叮、避瘴气的方子。当时我就奇怪了，督府大人来了，你也没这么热情啊。哦，感情是又想出兵放马当元帅啊。傅恒见他怪话连篇，又是讽刺又是劝慰的，也笑着说：嘿，你呀真是女人见识。女人见识怎么了？女人见识只要对，该听的就得听。我看你是打黑茶山打出瘾了。远的不说，就说岳钟琪吧，他可算我朝一代名将吧，到头来怎么着，老了老了还不是打了败仗。你出兵黑茶山的时候，开始有人说你用兵失误，朝廷要降罪处分，我还不怕，我就是怕你有朝一日丢了小命还要遭人非议。哼，放着太平宰相不做，非要舞刀弄枪的，多叫人担心呐。好了好了，我的夫人，宰相和宰相也不一样啊。张廷玉自入尚书房，苦巴巴干了40多年，如今不也只是个伯爵吗？没有战功，身后事也不过如此而已。就说先朝的土海大将军吧，先打下察合尔，又打下平凉城，受了个一等公爵，至今庙配世袭，所以我也得为子孙后代想想，不是？宰相是不能世袭的，你说可对？哎，行了，我知道你好强，我也巴不得我丈夫出人头地有出息呢，可是战场上那刀枪不长眼呢，万一你有个什么闪失，可叫我怎么？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你心疼我，放心，凡事我一定会小心谨慎的。唐儿擦了把眼泪笑着说：哼，原先我还不在意，听你这么一说呀，可也是的，咱们也挣他个国公爷，门上也挂上个国公府的牌子，有道是夫唱妇随嘛，既然你有这个心，我就该成全你。哎，你的这个心思可向皇上透过风啊？嗨，如今呢，上下战队的官司啊还没打清，庆父一口咬定说班滚没死，可是他又不肯撤军，好多人都盯着那个大将军的头衔呢，头一个就是张广嗣，还有讷亲，他们最怕的就是我，只要我一伸手就有人妒忌。看来你说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，还是安分一些的好。说到这儿，他伸了个懒腰，哎呦，太晚了，快睡吧，有话 咱们明天再说。